就是说我们他能够很真实的面对今天的世代我们所要这个面对的这个问题啊，是这样子。那第二是基督徒可以不赞同，但是必须尊重别人的信仰，而且可以什么寻求共有的依据，比方说彼此都可以对社会以及环境的关怀，那关怀的这个事项比方说什么这个在这第几页，我们可以对话，是不是？对话有一种叫一般的对话，还有呢对这个特殊宗教的对话，比方说基督教对跟这个佛教的对话，跟印度教的对话，跟回教的对话，跟这个犹太教的对话啊，还有基督徒啊，犹太教徒跟回教徒这个三边的这个对话啊。那如果我们对我再找，因为我自己看也不晓得跑去哪里了。对，不是短，但我要跟你们讲，对，比方说这个这犹太人跟基督徒同样都是关心美国的黑人问题，美国黑人的人权，对啊，这是人权问题。然后他们都关心什么？关心环保的问题，啊，这个都是一样。但当然你可以自己去这个增加哈。
书上还有别的答案。
可以，书上就讲到这个美国的黑人
是那个选民的问题嘛？到底以色列人是谁？是给以色列人的意思？在那个31页。
不是，我们当然是在那个83页哈。你看哈，83页的第二段的第四行啊，他们基督徒团体已经同意，当我们不赞同他人的信仰时，依然的尊重他们所主张的真理，而同时致力在共同在实际事务中寻求共有的依据。比方说，表达什么？表达社会关怀啊，是这样子啊。所以，比方说他这个提到这个共同关心这个市民的福利跟公共政策的事。所以那个犹太教徒他们很介入这个政治，所有美国历任的总统啊，他们都要很注意这犹太教，他们真的站在哪一方啊，是这样子。还有这个在最后的第二行83页资源共同支援这个改革教育或是保健的这个设施，还有84页的第三行有没有？说确实在拉比和基督教神职人员之间有相当多的共同的合作的行动啊，拉比就是代表犹太教嘛啊，比方在2468，在这个第八行，为美国黑人的尊严争取什么？争取这个争取民权啊。那当然你可以讲很多，比方说这85页的后面就是说尊敬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比方说一个锡克教徒他这个修剪他的头发跟这个胡须别人不能去笑他，或是你的邻居搬来一个回教徒，当然你不是回教徒，你也不相信回教，但是回教徒有他们这个特殊的什么特殊的礼俗，你要尊重他我记得在911以后我收到了一封这边的这个白人牧师的信，就是说我们要特别保护什么在我们这个地区的回教徒因为这些人不是极端分子嘛，但是常常会成为被报复的对象，是这样。那我们要保护他，因为他也有基本的人权，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好，第三，基督徒常称别人是非基督徒或者说这个迷信家还没有相信的人哈，那我们真的非常习惯嘛。那我们上这个课的目的是什么？对自己要一个合理的批判。如果一个佛教徒称你说你是非佛教徒，你觉得好不好？你是非锡克教徒，你是非这个回教徒，你是非犹太教徒，这样看起来现在怪怪的。你是女人，那我是非女人，所以你称我是非女人。那我称你是非男人，这个不太好嘛，对不对哈？所以平常我们说这个人是佛教徒，这个人是什么教徒甚至他是共产主义者，这个都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讲一些的话，不知不觉带着我们一种什么，一种我们的那个 本位主义一种不知不觉的骄傲，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哈。然后第四题，犹太教与基督徒对话两个主题，我想你们都写得很好，有很多，一个是什么？对，大屠杀，还有以色列的建国的问题哈。对，因为基督徒在当欧洲产生大屠杀的时候，基督徒怎样站在旁边观看？所以基督徒就有一种忏悔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这么基督教的国家这么支持以色列？因为在什么无形中在他们的心里是要什么？要回报以色列人，不然以色列有时候他们的行动也是什么？也是很命啊哈。但是呢，好像这个基督教国家都很支持他，为什么？因为为着这五六百万的犹太教徒怎样？他们被屠杀，我们那个时候在那边怎样？没有积极的营救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还关于以色列建国的问题，以色列建国，基督徒也觉得很高兴，不是吗？圣经的预言怎样？应验，而且我们还进一步希望什么？以色列有一天怎样？全家得救，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想法。犹太教他们本身不会这样想，我们已经蒙救赎了，啊是这样子哈。好，第五，你认为其他宗教信仰者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生命的意义可被他们的生活有他的意义吗？以及他们的人格是可以被尊重的吗？我们看118页的导数第三行，有没有？Wilfred 哈 ，Kenwell Smith 哈，他主张我们应该赞成其他宗教信仰有他的什么？有他的人格存在。他们也是表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格啊。我自己的班上啊，大学有和尚，有尼姑，有神父啊。哎，我觉得他们的人格都是非常高尚的啊。这个最近我在玩家遇到我一个老同学啊，他到这个，他到了西这个尼泊尔去这个修行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realtor 哈，做事非常老实，非常的踏实哈。然后我送他这个基督教的书，他送我这个佛教的书啊，有他介绍这个有两个美国人怎样从这个洛杉矶啊三跪九叩到哪里，到万佛寺，这边有个万佛寺你知道哈。这么样的境界，而且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什么，非常有尊严的，啊，就我想这个普通基督徒都比不上他们的，啊，对，是这样子。那你如果看一些的真正的这个老和尚，像这个太虚法师啊，这个印顺，像这个圣严啊，像这个星云啊，他们的人格都是非常值得尊敬啊，甚至有的这个是活到100多岁，啊，就是所谓的圆寂哈，是这样子。他们生命显出一种慈悲的精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什么，表现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的心态，特别是对文化不如我们。比方说基督教的国家很强势，我们在经济上，在这个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这个军事上很强，所以我们到所谓的落后国家，我们都觉得说我们非常了不起。其实这已经违背耶稣的精神。我们去是要当仆人的。哦，不是当一个什么，当一个自宰者哈，啊，所以我们在118页最后一行，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在人类中绝大多数的百姓都当作生活在全然无意义的环境，或是以为他们都活在地狱的里面。这种看法只是某些个人按其一厢情愿的逻辑基础而强制推断的结论，以为我的邻人都是应该受咒诅的，这种见解实在是太过于偏重什么这个演绎的推论啊。所以这种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我们跟其他的宗教团体都有什么都可以分享共通的人性，在119的导数地上啊，我们都共同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啊，我们都有面对共同要关心的主题。不管你是回教徒也好，你是什么徒，我们都遇到什么那个暴力的问题，是不是？恐怖分子的问题，遇到这个经济衰退的问题，遇到这个家庭解体的问题，遇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这个你都还有这艾滋病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臭氧层的问题，这是人类所要共同要去面对的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在120页的第三行， 我们的工作是应当诚实的为自己所见的真理做见证。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为我们的真理做见证，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要以什么谦恭的态度，如此行，时时刻要敞开自己的胸怀，去发现其他宗教的什么他的洞察力。因为真理有很多种，我们所谓我们获称，我们得到那个所谓的特殊的启示，但是也有普遍的启示嘛，是不是？是不是其他的宗教徒他们也获得什么神给他的普遍的启示？说不定他们比基督徒更懂得保养他的身体，对不对？他可能活得比你更长，所以这一点也是他们所发现到的。有物理的真，有这个道德的真，有这个文化的真，他们表达出他们的这种美感，表达他们的艺术，是这样。而且宗教之间也有它的劣势的地方，所以我想这是只是简单的让你们这个一个反省。所以我想我们把今天我们没有讲的稍微很快的就把它带过去。我们这个宗教比较学这个讲义有几点，我们稍微看一看哈，有没有？这个在宗教学后面的第二页有没有？就是宗教间的对谈，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带来？没有带来这个没关系哈。我们请偏方帮我们念好不好？理想的对谈是什么？
这边不是无休止的争论，双方都不可以公开或暗地的证明对方是错误的，要看到其他宗教现象后面的意义，不可自满于自己所得到的真理，因为宇宙间有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探求的永恒真理，有诚意请听和学习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如此使得自己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要认识在宗教世界里我们碰到的问题也是对方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如此我们有共同向前迈进的起点，我们都是人，都有同样的工作要去做，同样的问题要去克服，被同样的问题感动，为同样的目标努力。
好，谢谢。好，我想这是只是很简单的讲哈。好，那我们在批判宗教的时候，宗教也有它的所谓的低级宗教跟高级宗教。那我们怎么批判一个宗教，就是所谓的高级宗教哈？我们看这个第四页哈。我们说科学的终点是哲学的起点啊，那哲学的终点是神学的起点，因为科学所处理是可以量化跟重复的东西，它可以量化。好，比方说你是几公斤，你可以不断的量化，都是一样，而且可以重复。你不相信的话，今天再量，明天再来量，这个椅子永远是一样的，或者说这误差不会差0.0几。但是哲学这个它没办法去什么，没办法去量化，也不能去重复。比方说美学，美对，比方说美学是很主观的，就是说美，对不对？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你对美的看法都不一样，是不是？有的喜欢这一类，有喜欢这一类，而且比方说恋爱，所以比方说初恋就是初恋嘛，就是第一次到初恋嘛，所以初恋不能重复嘛，你如果重复的话就是第二次的恋爱了，所以要研究初恋写是很困难的。
其实美学可以量化 Golden Ratio，
哦，对对对，这个是某一种的看法，比方说那比例是7:3，这个女人就是说脖子下面是7，就下面是3，还有她的三围是什么？这个对啊，对啊，在某一个时期，但是还不是绝对的哈，这个黄伟验受嘛哈，当然就是说有那个相对的什么，相对的客观呐、啊，这个也我们也不会说一个人说很丑的人，然后他世界美女，这个也不会啦，但是有时候怎样？还有什么逐臭致富啊？有的人就喜欢吃臭豆腐 啊，那有的人不喜欢吃啊。这个，所以我讲了，我只是要讲说，这个跟科学是不太一样，因为科学它永远是可以量化，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可以重复的。还有像哲学，它所处理的，比方说这个伦理学的问题，比方说你要判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好人坏人，以前都是判死刑啊，到最后是无罪啊。你那个张义署在台湾张义署的案件，那现在你要判一个人有罪无罪后，这个很麻烦的。像那个上次不是在东部那个 sniper 吗？他说他没有罪啊，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像伦理学的问题啊，社会学的问题，那个政治学的问题，那也是很难，没有办法量化跟重复。比方说共产主义是一个政治的主张，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的主张。共产主义在70年代啊，风靡了什么？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大家都很疯狂啊。但现在怎样？只剩下几个国家，这个古巴啊，这个北韩，这等等啊，是这个要这个没有办法马上去检证出来，这个需要时间啊，这个需要时间啊。但是哲学也是人的理性啊，但是理性有它的限度，对不对？所以理性一直爬到高山的时候，发现它上面作为一个神学家。因为神学是诉诸什么？诉诸相信。所以神学家他不再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假定上帝已经存在了，所以从这边开始。但是他这样的相信也不是盲目的相信，就是说信仰是需要什么？需要超越，需要跳跃。但是这样的跳跃并不是盲目的跳，乃是什么？乃是有他理性的基础。就好像你们相信，你相信有神，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你们都是有理性的人，是不是？所以三个之间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必须研究科学，面对什么？面对这个，面对所有的什么真理，不管是建筑的真理，是考古的真理，天文的真理，这个历史的真理，你都要去面对。所以一个高级宗教，我刚刚讲第啊，比方说有这个七种，至少那个准确性、精确性，有内在的一致性。比方说这个经典要内在的一致，它不能自相矛盾的。所以你如果看《可兰经》，你会发现到它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圣经呢，有人说在美国一个协会，你如果找到圣经的矛盾，你可以把这个奖金拿去。所以新约、旧约跟新约是没有矛盾的，这是内在的一致性，还有外在的，外在有没有矛盾性？就是说，你跟现在我们所承认的真理有没有矛盾？比方说，达尔文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很大的震撼，但现在怎样？有一种所谓创化的这个进化论，怎么跟他做一个调和啊？是这样子哈。那承认达尔文有他的这个有他的什么？其实达尔文的思想只是一个假说，但是从假说到理论，然后从理论到真理，那还是很多的步骤哈。所以有没有外在的矛盾性？所以你可以说，从这考古学说，哦，这个挖掘出来真的是在这个，哎呀，耶稣亚的时代真的有。还有这个城哦，真的有后人的存在哈、啊，还有这预言的这个准确性啊，圣经所讲的每一个预言家都要成立，现在只有剩下10%，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还没有来嘛，但是他已经啊，第一就是说高级宗教判断，第一，因为高级宗教是一个是有道德，你是一个宗教会提升你的什么？提升你的道德，是这样子，不会让你道德更加的败坏。第二是历史性，你有些人意思就是他经过历史的检证啊，就好像一个人查考你有没有信用，要看到你以前20年的这个 credit card 的历史，对不对？好，你不能说我只有一个月，他不能相信你啊。所以在整个在历史的里面，所以并不是新兴宗教都是不对，但是新兴宗教的话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啊。那所以这些高级宗教啊，基督教啊，佛教、回教都是什么？中国什么？中国历史的考验，都是这个上千年的。啊，第三，社会性，就是说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对社会的风气、民主、科学的影响。所以基督徒很自豪嘛，就是说，这个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都是由基督教开始的。对女人最尊重，是从基督教开始的。让女人可以当一个第一个外科医生，是从女人开始的。说不定女人可以。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被警选成为总统啊，就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还有对科学的影响，因为基督教相信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最后的创造者，这个创造这个规律，所以科学家他在发现一个定理以前，他要有信心嘛，相信他后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不变的原则，是这样子。啊，第五是公开性，就是说不是这个封闭秘密的，比方说我跟你们讲哈。你要相信我，你不相信你不能这个啊对别人讲哈、啊，这叫什么密教啊？这个都不是高级宗教，高级宗教是什么？是可以公开的，就可以公开的，啊、就好像这个神仙是公开的，这个任何人都可以来听嘛哈、啊。你只要交150块就来听了、啊， 如果你要去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一个学科要交1100块，
真的
2200块，
这么贵，
这么贵，两科就是4400块，对，所以我们算是很便宜的。因为这个林木业啊，今天打电话给我们这边的一个学生，他现在要去读那个 Westminster 的就业博士。哦，他说很贵啊，修一门啊2200块，修两门4400块。哎，没有奖学金。我说上帝要你念哈，这个神就会给你。好，还有自由性哈。自由性齁，就可以自由讨论，不是强迫的，对不对？齁，就可以自由讨论齁，是不是？所以圣经里面不是说，哎呀，不要怀疑只要信，这是圣经当然有这样讲，但是怎样？在以赛亚书耶这个神说什么？你我可以彼此什么？彼此的辩论，对不对？你的罪虽像朱红，但是可以这样洗白如雪，可以彼此辩论齁。所以主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很喜欢怀疑的是谁？托马嘛，托马是不是？
这是第二以赛亚。
不是，这是第一以赛亚。那个，我们可以来辩辩论，那个是第一以赛亚。
第九章，第一。
对，但是那个不是第九章，对。对，那应该是前面几章而已嘛。对。那个不对。不过这篇讲的第一以赛亚，第一以赛亚，我把它存而不论，你们自己去研究啊。因为对，那个应该不是哈，那个是第一章，第一章18节哈，那个是第一以赛亚，第一章嘛哈，啊，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还有约伯记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这个约伯他很多这个人生的问题，约伯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主义的书啊。这个你在上你这个看这个约伯记是一个存在，他对他的存在发出问题嘛。对，所以他常常这个质问神啊，然后说我不如死好了，对不对？希望我这个生的日子哈，咒诅自己的生日嘛。所以他对神就充满很多的问题。然后38章，耶和华从咸风中回答约伯，然后跟他讲的什么天文地理，然后约伯怎样？不管再发问了。所以神并没有正面告诉他啊，神并没有正面告诉他。所以耶稣常常这个他回答都好像答非所问，但是他已经针对问题的那个核心啊。然后第七是什么？是这个普世性，他不是只局限于某一个地区的宗教信仰，比方说拜这个妈祖，在台湾，因为他们要过台湾海峡嘛，所以他是什么管台湾海峡的林默娘嘛，对不对？对，印度洋没有人在拜这个观音啊，对，所以就是说是一个普世性的啊，好，这是一个对高级宗教的一个判准哈，这是啊。
这个是 and 还是 or？
什么 and 还是 or？
就是 and 这个高级宗教是什么？这七点是
都是 and
还
是
or？
哦，这样子的，就越多越好啊，对，就我来讲，对，如果你只是一点的话。可能不是很好嘛。如果说七点多有，那当然是很好。对。
那刚刚说的可能经第四点不符合，那它不算高级宗教。
不是，对了，这个是我们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哈，是它不符合，就好像他也说我们的圣经是有问题的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比方说，他说耶稣的死只是一个什么你们基督徒的幻象嘛，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们从观点来讲说他们是不符合，他从观点来讲我们也不符合嘛，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对他们有同情的了解，就好像我们也希望他们真的了解我们，至少他们要了解我们在信什么，那我们也要了解他们在信什么，是这样子，希望你们在这个课堂的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哈。还有原有的宗教必须有什么主观的经历，就主体的真跟客观的真实哈，就是说耶稣讲的是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是讲真理，也讲什么？也讲道路，还有呢生命，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除了要跟别人辩论那个所谓命题式的真以外， 你要带着什么？带着爱。你不要想说你信这会下地狱，那你太残忍了嘛。你要告诉我，我要从你的身上发现到你爱我，就像个医生一样嘛。你说，哎呀，我终于发现到你这个例子啊，终于被我发现到，全世界只有三个例子，你是第三个，就是你三天以后就会死的。这个病叫什么什么病？这是真理啊，但是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啊。你很高兴，他很悲哀。你要跟他讲说什么？还要你医上我，我可以医治你。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带着什么？带着爱。除了真理以外，还需要爱。所以就是说，主体的真，就跟神有那个主观的经历。那当然，这主观的经历在很多宗教里面也有，比方说他们的密契主义 （mysticism）， 就是说神秘主义。其实在这个，就在印度教，在这个佛教，在这个天主教犹太教都有他们的这个密契主义啊，是这样子哈。还有客观的真也是很重要哈。好，然后结论说，我们相信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当然有，现在有人说宗教没有什么用，但是宗教不是马克思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为今天人民很需要吸这种鸦片。因为我们所相信的并不是属于一个心理的慰藉，或者说心理的依托，不说这个年纪大的无事干的你去打，你去养兰花，那我信耶稣；你去打高尔夫球，这不是这样子我们有那个客观的真，因为神真正的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满足我，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啊，第二，有神比没有神更合理的解释这个宇宙跟人生。我昨天看报纸，一个旁边有三个人自杀，一个是蔡敏，这个尹高，一个是警察局的副局长，一个学生，这个台湾，所以这个是这世界已经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的，但是其实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当然他们忧郁症。所以你要小心这个夏，这个冬天到了，这个灯要亮一点，要去运动，然后这个饮食要正常。所以这个功课没有写完，别那么紧张，考试没有什么关系了，真的要紧，住宿都没有穷尽，读书都身体疲倦。所以有神比没有神更合理的解释这个宇宙间人生。对，就是说我们不要说谁对谁错了，是这样子，使人生更值得活下。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活下去。那佛教讲的人生的虚空，他讲的是对的，但是问你，其实佛教讲的空，并没有否定什么，并没有否定有神，他并没有否定的，他只是把它存而不论。还有信仰是更高级的理性，不是敌理性、反理性，而是什么？超越理性，是更合理的应用理性。所以你们尽可能可以去思维，这个没问题。好，不要怕我们这个好像是，哎呀，你不要去学神学啊，去读哲学啊，这个读完以后都怪怪的，不是这样子。基督徒不要有反智的倾向，基督徒有反智的倾向，这个反理智。因为所有的真理都在什么？都在神的里面，是这样子。所以可以更合理的应用理性。好，有一本书要介绍给你们，就是对话的开始，这是张玉勋他所编的，是中华信誉神学。那这本书我个人觉得很好，就是因为我这个不好意思又叫你买，你们已经买了两本书，然后又影印那一本，已经三本了。所以我这个发给你们，这个都是用这个南无普兰教的钱的。不用，这个我会奉献，这个我会奉献。你们可以把它打动，然后把它累积，当做你们以后的资料。像这个 Mercury News 在每个礼拜六都有那个 Family and Religion， 你们可以上去看。比方说他们会讲到这个，比方说在这个学校里面讲到天主教基督教跟这个犹太教他们在一起教师的孩子来画这犹太教的这个会堂、天主教堂跟基督教会堂，他们从小就有什么 可以不同，但是要彼此的尊重。啊，现在可以过这个所谓的这个犹太教的光明节啊，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视他们的这个的这个节庆。你可以慢慢收集这些的资料哈。那我们一贯持守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啊对别人的信仰，我们不必害怕啊。我们不是活在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活在一个城堡里面，或然后周围都是仇敌，或每天都在属灵征战。不是，你是道成肉身，活在这个世界来服侍这一世代的人。你对自己要有信心。所以你看耶稣跟犹太人讲话，也跟撒玛利人讲话，对不对？也跟腓尼基人讲话，也跟希腊人讲话，也跟罗马人接触。所以耶稣从来不以那个种族为中心，或者在一种宗教的优越论，甚至他常常斥责谁？宗教优越感的是谁？耶稣常常斥责法利赛人。但是你看在路加，我常常讲这三个人，他称赞谁？那个百夫长，对不对？百夫长是罗马人啊，对不对？是不是？他爱他的仆人，而且他大有信心嘛，对不对？说啊，这个你到我舍下来，我实在是不敢哈、啊。还有呢，那个十个这个大麻风，耶稣医治的十个，只有一个回来，那个是谁？懂得感恩的撒玛利亚人。还有呢，谁是你的邻舍啊？好的，撒玛利亚。所以现在不是撒玛利亚的医院啊。所以耶稣呢，他不会回避问题，但是呢，他对卫生他指责，对痛苦他恻隐，对敌视他以善报恶，以祷告代替报复，被定罪及遗弃的人他加以同情，就像那个监狱的时候被抓到的那个女人，公平不公平？只抓女的不抓男的，男的就逃之夭夭啊！这个实在是对不对？他没有挺身而出啊！这对不对？这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有一种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对话，我们要讲对话，而不是对抗，也不是对立，是一种 dialogue。所以说，你看见别人要跟那种什么 I and thou 的关系，包括思想的沟通，包括情感的触动，包括心理的相会，生命的交流。所以我想这个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很好这个典范。那在基督教里面有两派，一派叫什么？绝对真理的基要派，叫做派他论。这个从这个加尔文，从奥古斯丁、加尔文到这个卡巴特，我不晓得你们会上到卡巴特的神学。好，今天也有一些人就是，但是所以这些人也有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说什么？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有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也明明的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对。但是这样的人，他们抓住的基督教最主要的思想，比方说圣经无误论，耶稣基督是同理所生，基督为人赎罪，耶稣基督的肉身复活，基督的再来。但是有他们的弱点是什么？这些的基督徒基要派的在人文的关怀上跟理智的探讨上怎样不足，而且对这个不看重社会跟时代的进展和外在，常常跟外在环境脱节。比方说没有关怀什么文化使命，我们除了福音使命以外还有文化使命。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对亚当说什么？你要照顾什么？你要照顾这个伊甸园，把它好照顾。所以我们有没有对这个什么臭氧层的问题，你产生问题，塑胶袋这个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海洋被污染的问题，这个人权的问题，这个我们也是要关心。还有在理智的思维上，好，我们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努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走入那种什么讲究余稳，忘记了耶稣仁慈的什么关怀的精神，落入一种圣俗二元论的里面。所以我们一方面对世界的罪恶极恶如仇，但是有时候会怎样忽略了什么这个对遗文跟字迹的重视，胜过对真实生命的这个探索，还有对其他的宗教。所以非基督徒所信仰的，我们常常缺乏什么虚心去了解的兴趣，是不是有这个倾向？他们就像我们不要管他，反正你信的都是不对的，不要跟我讲，只有我们对是对的，对不对？你要 就好像这个上次不是有个报纸吗？讲到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印度教徒嘛，那这个基督徒就去找印度教徒啊，去他宿舍跟他讲福音嘛。这印度教徒都很细心的听他讲，每次讲30分钟。他想说，那这一次我应该跟你讲15分钟的印度教，让你明白什么叫印度教。那你讲嘛，我也讲嘛，公平不公平？公平啊！但是那个基督徒从此又就不来了。这个 unfair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信那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哈，常常重复自己的信仰的声浪过高，以致完全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或产生对立而没有对谈。那第二种派叫做什么？开放派，或是称为这个混合主义啊，混合主义，或是说道神肉身派啊，就是说他们认为在所谓其他的宗教里面都可以找出普遍启示的影子，当作什么双方的接触点，跟我们基督教联系的接触点，所以他们称为多元论者、混合论者或是相对论者。因为他们的根基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2章4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还有提摩太前书2章10节，他是万人的什么救主。所以那个佛教徒他是不是耶稣，是不是他的救主？耶稣的宝血有没有替他流？所以又被称为普世得救论。那这一派的思想有他的这个有他的好处，但是也有他的这个弱点。他的好处就是说，他承认非基督宗教有他的什么精神价值，所谓世俗的文明也有他的什么人文价值，而且是属于真理的一部分。我们平常基督徒都是听那个古典音乐，然后听那个敬拜赞美诗，对那种 rock， 对那首什么什么那个很多人这个喜欢听的音乐，我们都从来都不会去看啊。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哈。那很有意思的，就在1964年的12月21号，天主教已经宣称在天主教以外可以得救，啊，这很大的改变哈。我把这个文章念一下哈，说至于那些在亿万个偶像中寻找卫士之神的人民，就像那个保罗不是在希腊说，他们拜很多神明，还有拜一个叫什么卫士之神嘛，所以保罗就说，我把你们所不知道的神，我告诉你。所以他们在亿万个偶像中寻找卫士之神的，上帝离他们也不远，因为赏赐给众人生命、呼吸和一切的乃是神，他们叫天主。而且救主愿一切人都得救，这引用提摩太前书2章4节。原来那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知道基督福音及教会的人，却诚心寻求天主，并且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天主圣宠的感召之下实行天主的圣意，他们也是可以得到永生的。还有一些人非因自己的过失尚未认识天主，却不武天主圣宠而勉励度着正直的生活，天主上至也不会使他们缺少得救必须的助佑。这里有他部分的道理，就是说一个人他从来都不认识神嘛，没有跟他讲过耶稣嘛，然后要定他的罪，所以我们一般人说不知者怎样，不知者无罪嘛，甚至18岁以上犯罪跟18岁以下犯罪的也不愿意，叫少年犯嘛，对不对？这也不一样嘛，那3岁的孩子犯罪不一样，他狗咬你的腿咬了一根，这个罪也不太一样嘛，你不能这个还咬他一口啊，是不是？所以狗咬人是什么？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啊，这个都有不同的层次，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他根本都没有听过福音，是这样子哈。所以我想我很简单的讲 简单的这个这样讲哈。好，所以他们还这样讲，一个苏伊主教说，世界上有10亿多的人或许尚未听见过基督，就是那个宗姊妹你上次报答百分之40%的人尚未听见过基督，或是不了解基督的救世大业，或不予承认。然而这些人只要不违背天良，并非不能得救。他没有说他一定等于说并非不能得救，所以这样讲比较保险。而且教会负有严重的使命和这些人交往，我们必须有使命跟他交往， 与他们畅谈宗教的问题。我们以前在先已经有声明，教会在这方面只要肯承认在各宗教中所发现的精神和道德价值，并他们的信众对他们的信众表示由衷的佩服，这是不难成功的。所以非基督徒得救的可能已经成为天主教正式宣布的教义，所以他们有一点以普遍的启示的重要来代替什么，代替特殊的启示。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什么卡兰讲的这个隐藏的什么隐藏的基督徒。那当然这一点是有他的这个弱点，因为你也不愿意被人称为隐藏的活教徒。那看起来这个因为佛教就是什么就是要空嘛，然后就是要这个要当菩萨嘛，但是我们说一念为善就是菩萨，一念为善就堕入地狱嘛。或我们说哎呀这个田妈妈你好像一个活菩萨一样， 你这么爱人啊，所以你是隐藏的佛教徒，你也听得怪怪的。所以好，所以这个是说我们要很小心哈。所以我们不能跟别人说你是已经得救但是隐藏的基督徒哈。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所以这两个观点，一个是极左，一个是极右，难道没有中间路线吗？难道没有除了台独跟统一派以外没有新台湾人路线吗？这是陈水扁跟这个国民党跟亲民党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对话的开始，第一律正视且面对双方认知上的差异是解决对话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说承认差异，表示啊我跟你的一样啊你讲的天公就是我们的神啊，这个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啊，这个要小心啊，就是说承认彼此的差异。第二，要厘清救恩真理跟世俗真理的分际。救恩真理是我们所认为你要因信称义，这是救恩的真理，但是世俗的真理是什么？科学是世俗的真理，对不对？医学是世俗的真理，你是搞建筑的，电脑有它的这个真理，并不是这个非基督他想出的城市就是比非基督差。有些非基督搞出的城市一塌糊涂，有些非基督的数学非常棒啊，所以我们要把救恩真理跟世俗的真理把它分开。我们不要越界，不要把圣经当作一个百科全书，是要了解全世界各科的奥秘都去找圣经，这是不对，因为圣经最主要是一个救恩的历史，是这样子。当然，所以我们要承认世俗真理是有它的什么，是有它的价值哈。好，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因为。